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3月11号，星期一。上一个周末啊，这个我跑去旧中川看那个何金英啊，应该是说从去年平科跟我聊到旧中川看何金英之后，我就一直对这件事情有点耿耿于怀哦，觉得好像可以来做一下这件事哦。然后去年其实因为何金英呢，我是在哪里看的？我在何金看了何金英，对，去年在何金看了何金英哦。然后今年就是一直听说那个何金英开了，所以就觉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哦。然后因为接下来啊，大概再过两三个礼拜吧，就是染井吉彦英的日子也即将要来临了，所以就把握最后的机会去看了一下这个何金英在旧中川这边。那这旧中川呢，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那么好去的地方，它其实在平井，平是平安的平，然后井呢是那个水井的井。那附近我觉得应该算是蛮住宅区的地方啦。如果你坐到平井车站的话，走到那个河堤边大概还需要一点时间齁。那如果说你是直接租车开车到河堤边的话，又有点麻烦，因为那边其实不是很好停车。总之呢，反正我就去看了这个何金英。那这何金英呢，其实它是在，要怎么讲呢，它大概就种了十几株。诶，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可能有到二十株哦。在这一个河川的两旁齁，这应该就是旧中川吧。然后它有一边的何金英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牌子啊，欢迎大家来到江户川区。诶，对，所以那边已经是到江户川区了，已经不是墨田区了齁，因为刚好过了那个旧中川，所以那边应该是旧江户川区这样子。然后就是刚刚好，诶，应该不算盛开哦，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叶子在了齁，所以也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人在这边拍何金英。如果你现在刚好在东京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太晚了一点哦，可以过去看看啦。对，应该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你现在去拍已经会拍到一些叶子。我觉得可能到了下个周末的话，应该已经不知道，对，可能就是都是叶子了吧齁，这个粉红色的樱花应该已经快要结束了吧齁。好的，如果说这个大家要去看何金英的话，把握最后的机会，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你知道我去的时间点是在下午，所以我拍完之后呢，回头啊，看到那个整个夕阳落下来，然后一整片哦，然后又是可以看到那个什么晴空塔，然后呢，同时呢，你又可以看到富士山，哇，其实蛮美的，从那一头看过去比我想象中美蛮多的，所以如果说想要感受一下不同东京氛围的话，给大家参考一下吧。但应该现在算是蛮有名的，我在那边还看到蛮多台湾人的，毕竟呢被平科推荐过要去那边看樱花，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要去那边找何金英看哦。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啊，算是我们节目的大事记吧，算吗？我觉得算是蛮大的事情哦。这我真的是规划蛮久啊，然后呢一直到了，本来我可能是打算要做去年的秋天，就没想到一直拖到了今年的春天哦。就是我们要来办日本大特搜的第一次的限地特搜，就是实体活动啊，线下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呢，我其实犹豫了蛮久哦，到底要在哪里上架，怎么上架，然后还有一些蛮事务上面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就是一直拖了很久，才终于拖到现在齁，就是在今年的四月我会办两场，但也真的就只有两场。我本来也在想要不要多办一点齁，但是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办过，所以我是以一种测试场的心情来办这个活动，真的是测试齁。大家来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不太一样的线下活动齁。这么说吧齁，因为我现在人住在东京嘛，所以如果要办一个线下活动，我就在想说要怎么办比较好。我要能够在一个场域里面把大家聚集来东京，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呢我有点想去整合一点点旅游的感觉。好，所以这个活动是这样，我第一次这个活动呢，我只基本上啦，我只会在节目，我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在脸书上面宣传哦，但是呢我最后不会公开，应该说我不会上架在公开的网站。其实我一开始我是跟 KKday 合作，想说可以在 KKday 上面办一个走路的行程，但后来又觉得说 这个每个来参加这个行程的人，如果说你是收粉本身在听日本大特搜的人来参加，跟不是听日本大特搜的人来参加，可能对于这个行程的期待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所以我后来几经思考之后，我最后决定这个行程我不会在 KKday 上架，我上架的地方呢只会在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在资讯栏的连结点过去、哦、可以看到、哦、那个也是 KKday 的一个预订平台，但是我不会上架在 KKday 的正式网站上面。如果你在前几天不小心有看到几秒钟的话，那是那个时候在测试啦，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哦、不过最后应该是不会有、哦、就会直接在这个 Raisio 的平台、哦、里面你可以直接购买这一个行程。好，那为什么不在 KKday 上架呢？我刚刚也讲过了、哦、就是如果上架上去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功能性、哦、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啊、哦、好，然后这个活动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线下的活动，因为我们平常呢都是在日本大特搜的节目里面做空中的特搜、哦、我就一直想要来尝试看看、哦、带着大家一起来做限地特搜。那这个限地特搜呢的第一弹呢，我的帮他取的名字叫做破解全世界最大的迷宫新宿车站。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总不能大家过来就听我讲话吧，毕竟这是一个你来东京玩的时候的行程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希望它是一个行程的一部分、哦、我自己平常呢如果去欧洲或是美国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玩的时候，甚至现在去东南亚都会啦，我通常都会在网络上面去报名那种 walking tour， 就是徒步的行程，它会带着你这样子走一圈，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街景，然后帮你介绍一下。那其实在台北呢，中正纪念堂那边也有很多就是在这边办这种 walking tour 的、哦、就是讲英文给外国人参加的。那事实上呢，我在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我在旧金山我也在 Airbnb 上面、哦、办过、哦、那个25块美金的那种 walking tour， 就是带着你、哦、在那个旧金山的市区走一走，然后帮你介绍一下，然后解散的时候给你一些资讯，你就可以自由去参观、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哦。那我这个活动也是一样，我现在目前设定是70分钟的时间啦，因为 walking tour 不能太久，大家要走路嘛，所以我觉得70分钟应该算是一个还蛮适合的时间。我会从新宿的东口出发，我们在那边集合，那集合之后呢，我就会带着大家走整个新宿车站。平常大家来日本玩的时候，若来新宿车站啊，你可能你不见得会这样子把它走那么大一圈哦，所以你常常在新宿车站都会迷路。那我这次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迷路啦齁。我自己非常喜欢新宿车站，从我第一次住在东京一直到现在，每次我只要听说新宿车站有什么房子要拆啦，或者是有什么新店要开了齁，我都会过去那边走一下齁。那我就想要 update 一下我自己脑中的地图，非常确定现在这边这一条路是封住的或者是可以走的齁。那因为它基本上是非常多不同的铁路公司在这边聚集在一起，哦，这个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过新宿车站的历史哦，所以呢，实际上你在那边啊，不管是转车啊，或者是你要买东西找店啊，其实都没有这么的容易，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在里面搞不清楚现在人在哪里哦。所以我就觉得这边是一个蛮有趣味的地方哦，我可以带着大家这样子走一下哦。那包括我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一些关于新宿车站的历史，我也可以在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一边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我想要办这一个限地特搜的一个目的，因为现在还在一个测试阶段啦，我真的是觉得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适不适合，我不是那么的确定哦。所以说呢，这个测试阶段呢，一场啊，我目前预计呢只会有八个人，其实算是相当少的，因为我以前办 walking tour 的时候，通常一场大概都可以收到20个人哦。那为什么我希望八个人呢？一方面就是我不太确定新宿车站这个地方聚集到20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以前在带团的时候，一团可能有30个人，那大部分的时候都有游览车嘛，那如果说你在车站要去坐电车到30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时间点哦。所以我想要把人数减少看看，那感受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哦，这样子的行程的感觉怎么样哦。那八个人70分钟在新宿车站会走一圈，那我这边也会准备专属这一次活动的纪念品哦。那至于纪念品是什么呢？我之后会慢慢的公开哦，这个跟大头学的哦，不能一开始就说，要慢慢的解密哦。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啦。那名额为什么那么有限呢？因为我就我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我希望一次就只有八个人，人少一点，大家来试试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呢， 真的平常也是有一点点忙哦。所以四月的第一周啊，一三五有日本大特搜嘛，那二四呢就是我们现地特搜的日本大特搜，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哦。总共也就只有16个名额，其实也没有太多哦。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我希望大家如果刚刚好哦，因为那是一个樱花的季节嘛，所以我猜应该在听我节目的人应该蛮多人刚好四月的第一个礼拜本来就已经在东京观光了，所以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在东京观光这一个时间点，你觉得也蛮适合的，刚好4月2号或4月4号的早上你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试试看、哦、这一个我们搜粉限定的 beta 版、哦、我们的限地特搜，然后会有70分钟的时间带着你绕一绕新宿车站聊聊天啦，然后呢跟你分享一下这边的历史，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会变那么的复杂，每次在这边转车都会弄昏头、哦、那这个一方面有一些它设计上面的难关啦、哦、毕竟它是慢慢变大的，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的。好的，这个是我应该算是日本大特搜做了一年以来终于第一次的算是线下活动吧。那如果说4月1号那一周你不在东京的话，不要报名啦，因为你报名了我也见不到你，那怎么办呢？那之后我应该还会有在台北的线下活动，接下来会慢慢的解禁，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在台北参加线下活动的话呢，就是你持续听节目你就会听到了啦。理论上所有的活动一开始的报名公布我都会在节目里面公布，那公布完之后我才会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公布。所以如果说像现在、哦、你应该是热腾腾的，你刚好那时间有的话就来报名吧，反正只有8个名额，如果最后都没有人来也没关系、哦、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报名我也会去参加，因为反正我就是想要去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如果适合的话我还会想要再去扩充，在比方说可以在不同的车站或是不同的地方、哦、有一种不太一样的线下活动的感觉吧。毕竟呢这个我们这也算是一个旅游趋势性生活知识节目所以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线下活动的感觉。好，这个是我们限地特搜的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去报名，就是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只有两场，4月2号跟4月4号一场，只有8个人，报名为止额满为止，那没有额满我一样会开团、哦、就是反正好玩啦，大家一起来玩玩看。好的，那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哦、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一个呢是令和的年轻人、哦、令和男子的生态啊、哦、是为什么要说令和男子的生态呢？因为日本人很喜欢有一个词啊叫做阿拉次、阿拉团体吗？阿拉沙是大约30岁，阿拉佛是大约40岁，大约20岁是什么？阿拉次吗？还是阿拉团体？我有点不太确定、哦、对，那这个去做这种分类的时候蛮有趣的，因为20代30代40代就是指21岁到30岁，然后40代41岁到50岁，总是会有人觉得有没有对我更友善一点的分类方式，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阿拉沙阿拉佛，26岁就会进入阿拉沙，就是大约30、啊、around 30，现在这个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题了、哦、然后40岁的话就是35岁到44岁就是阿拉佛、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是阿拉次、哦、就是令和男子的生态、哦、15岁到24岁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对于帅的定义、哦、对于好看的定义也开始改变了、哦、Z 世代的男生令和男子的脑中在想些什么呢？好的，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一个呢2023年 Z 世代的男生、哦、这份日经设计杂志上面、啊、他甚至帮他去做了一个取名叫做令和男子、哦、诶对也差不多、哦、令和已经6年了对不对，看一下现在令和男子在干嘛、哦、那上一个阶段应该是平和男子在干嘛，然后再来是昭和男子在干嘛，但是昭和真的太久了啦，所以昭和还有分昭和40男昭和50男，之后大概慢慢也会发现出现这个平和男子的杂志可能也会出现哦。那这个呢是西部亚109 Lab， 它每年针对大约20岁就是阿拉团体的女生、哦、会去做这个趋势大奖，那它第一次呢增设了这一个男性的趋势大奖、哦、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大家来聊一下、哦、 一般来讲呢，如果去做女生的趋势的话，在整个分类上面呢，跟男生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男生呢，他在做趋势大奖的时候呢，他在分类呢，就是比方说人物类、艺术家类、时尚类，他还会出现所谓的游戏类，因为男生玩游戏好像还是蛮多的，内容类跟体验类。那来看看他们在这些趋势上面来讲呢，有哪些项目是他们现在平常每天会做的事情哦。那首先呢，从这份报告里面看到啊，男女的有一些共同趋势的项目哦，像是在这种时尚类啊、艺术类跟人物类哦，很多都是这个共同的趋势哦。比方说他们在聊这种 Y2K 的时尚，这 Y2K 的时尚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在流行的风格，这个算是呢现在的年轻令和男女都共同享受的趋势。好，再来呢，在男性的趋势大赏当中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趋势哦。在体验类里面啊的前三名哦，分别是第一名呢是那个宝可梦的卡片开封，这件事情就是一直都存在哦，所以这个非常好理解哦。但是第二名跟第三名就非常有时代性，第二名呢是使用 AI 绘图。AI 绘图这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会有一种觉得说 AI 绘图到底是什么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吴淡如好像他画了一幅图，结果大家就说这一幅图到底是不是 AI 画的，算不算是自己画出来的图。你看我才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现在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人再误会了吧。大家都已经知道 AI 绘图是 AI 绘图，然后跟一般的绘图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体验部门的第三名啊，叫做使用 ChatGPT 去做 Life Hack。 这个 Life Hack 啊，应该是合字英文吧，就是去破解你的生活，就是你去使用 ChatGPT 呢去丰富你的生活，可以有一些生活上面更有趣的事情出现。你看哦，这个第一名宝可梦这东西当然有一点点趋势性、时代性，但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男生脑袋里面的东西居然是 AI 的绘图运用跟利用 ChatGPT 进行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哦，这个在体验中的排名。好，那这个相对的女生的趋势里面的排名也有一项叫做 Snow AI 哦，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哦，日本其实还蛮流行 Snow 这一个算是 SNS 的一个软体吧哦，里面可以去使用 AI 的图像哦。然后呢，包括男生跟女生呢，他们都现在很习惯在大学报告或者是求职的申请表里面去使用生成式的 AI 来做写作。好的，这个是男生女生共通的部分，我们稍微聊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男生跟女生不同的部分哦。一般来讲啊，在讨论女生的趋势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像是社交网站的内容，或者是化妆品护肤，或者是咖啡厅和美食。男生的趋势类比较不会出现这种这个算什么化妆品护肤跟咖啡厅美食，应该还是有吧。对，男生还是会使用化妆品跟护肤，还是会用咖啡厅跟美食，只是呢化妆品跟护肤、咖啡厅跟美食的重要性远不如游戏。应该是这么说对不对？这个你如果问我说我要有一个一万块钱要拿去买游戏还是买化妆品，那当然是买游戏啊，这还要问吗？我想应该很多男生应该都是有一样的回答在这里面。所以呢，这个在趋势上面来讲，他们就发现说在女生的调查还是会以美容啊、食品、时尚为主，男生更关注在所谓的影视、游戏、漫画、动画上面，还有娱乐。好的，所以你看这个在男生上面的趋势呢，体验类除了 AI 绘图之外呢，还有 ChatGPT 进行生活小窍门之外呢，像是 NFT 跟这个所谓的数位艺术展，这个也算是男生里面会出现的趋势。那相对来讲，女生出现的趋势就会是呢，在朋友经营的咖啡厅跟酒吧，或者是呢去那个吉普利公园，或者是去那个哈利波特园区等等的。你看这个男生跟女生还是不太一样的。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些这个有趣的，他们把它分出来说男生在想什么。他这边有一个排名啊，说Z 世代的男生25岁到44岁的男生脑袋里面都在想什么。这个里面排名的前三名呢，第一名是动画，就是看影片 56.4%， 第二名呢是玩游戏是 51.2%， 第三名呢是漫画跟动画是 44.4%。 好像这个年轻男生的兴趣数十年如一日，应该没什么改变。对，如果说是二三十年前，男生可能 动画，就是看影片这一项可能没有那么多吧，那时候还没有不流行 YouTube 吧。但是啊，这个打电动啊，漫画跟动画，我想这个过去三十年男生脑袋里面大家都在想这些吧。好，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把钱花在哪里的前三名哦？第一名啊 ,28% 是买游戏。这够明确了吧齁。好，再来第二名 ,25.2% 是买漫画跟动画齁。然后再来第三名呢 ,24.3% 呢是旅行跟タベアルキ。タベアルキ啊，这个严格来讲翻译就是边走边吃啦。但是你会把钱花在边走边吃，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对不对？因为这个语言上面的用法不太一样齁。它一般来讲的就是说呢，因为日本现在蛮流行，就是你可能会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观光旅行两天一夜，但是你也会去那种所谓的当天来回的旅行齁，像东京就很流行嘛，有很多地方都很适合当天来回的旅行。那这种当天来回的旅行呢，大家就会过去那边找一些好吃的东西齁，然后吃一吃，走一走，观光齁，这个第三名 ,24.3%。我们再来看一些题目齁，这个说 Z 世代的男子齁，他希望大家这么看待他齁。这个题目我觉得蛮有趣的齁，就是说你觉得说你希望怎么打扮哦？这个你会去考量到说别人怎么看你嘛？哦，你就会去怎么打扮嘛？哦，那这个所谓的第一名呢，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是好看的哦？第一名呢是 49.3%， 叫做有清洁感哇，看起来有清洁感。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有 cultural shock 哦。在日本啊，你如果去剪头发的时候，通常他会顺便帮你修眉毛。然后呢，他们通常会把眉毛呢，就是修得非常整整齐齐的哦，或者是胡子哦，会把它修得整整齐齐的哦。有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懒惰的啦，我第一个眉毛我有点不太有办法，每次我去剪头发哦，那种美容院如果5000块钱，他会帮我剪那种修眉毛的。到了修眉毛的阶段，我都会跟他说：“蛮喜蛮喜，那个眉毛我自己来就好，不要碰。”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有一点点怕。我小时候有一次给他修完眉毛之后，忽然觉得每次看自己都觉得自己长得怪怪的，所以后来我就有点不太敢做这件事情齁。好，那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也是我慢慢越来越发现，就是日本人他们真的对于那种服装油上面的那种清洁感啊，那种感受非常深齁。而且我觉得日本的女生的审美观，他们也会很希望说男生身上的那种清洁感齁。那我会举这种眉毛这种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清洁感这个词啊，大家可能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齁，但是我觉得眉毛有没有把它弄清楚，可能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清洁感有一部分就在这里。那当然包括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把胡子弄整齐齁，或者是说呢一些可能比较衣服有没有干净。现在吃饭是不是都会有那个围兜兜，就是很怕那个把身体弄脏齁。好的，衣服弄脏就不清洁齁。那再来第二名呢，就是卡扣意齁，必希望被人家觉得自己很帅齁，这个是 46.9%。 第三名呢叫做欧虾蕾。欧虾蕾是什么呢？欧虾蕾就是很潮吧。如果说要跟卡扣意比的话齁，欧虾蕾可能是很潮齁。希望被看起来很潮呢是 32.6%。 然后再来第四名呢是 sense ga ii， 就是呢很有品味齁，这个很有品味呢是 28% 齁。然后第五名 27.6% 呢，就是看起来呢很像是成人齁，就是不像是小屁孩啦，因为这个是一个15岁到24岁的研究嘛齁，他们不希望自己被看起来的时候让人家觉得是小屁孩，是希望是稍微你知道比较像大人一样的感觉齁。这是 Z 世代的年轻人的男生，他们希望被人家看到的感觉是这样齁。那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地方是呢，这跟平成男子的这个排名做比较，也不算排名啦齁。这个平成男子啊跟令和男子啊，对于这种所谓的男生齁，就是这个人就是很阳刚，或者是说呢好看的男生齁，会想到什么？我刚讲到令和男子，你需要讲到他好看的话就是清洁感齁。但是呢其实在以前聊到平成男子的时候呢，平成男子齁就会去聊到的事情就不会是清洁感，而是会去聊到说呢他就是长得非常的阳刚，很有男生的感觉，比方说呢就是有点肌肉啊，或者是晒得比较黑黑的齁，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但是在现在所谓的令和的男生呢反而不是齁，是那种清洁感齁，然后你可以感觉就是很轻松泰若自然的很放松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平常有在看日剧的话，有没有觉得日剧里面的选角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改变呢？平成的时候呢可能会去找那种 就是你会感觉非常阳刚的男生，现在是不是比较有那种亲切感的男生？其实亲切感真的不是很好翻译就是了哈。但是就是很整齐吗？应该这样讲吗？哦，好的，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令和时期的男生有没有觉得有种不太一样的想法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啦。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日本的流行，像杰尼斯，男生的话，你看杰尼斯的流行就很明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看的偶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那当然大概慢慢可以有这种感觉吧。这个我真的有点说不太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Z 世代年轻人的男生在听我的节目。这是几岁啊？15岁到24岁的男生，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像是日本 Z 世代男生的清洁感呢？天哪，好难的一个问题。好啦，我们这集的日本大搜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按下5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IG，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拜拜。